时候呢，啊，双向都回去，我就听到一些故事，比如说，田姐妹给我讲过，说她的父母亲非常不甘心呢，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很好工作的人，然后嫁给一个穷小子，然后呢，他自己还要放弃他的优厚的待遇，回到国内哈。但是我真是为他们感到骄傲，也为他们感到感恩，就是上帝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面中显明他的心意。我们最近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回国，夏天的时候这个教会有相当三分之一的人呢会回国。这个当我们回国的时候呢，一定有不同的感受。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回国的时候，因为经济崛起，中国人的自豪，我们非常的高兴。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为国人担忧，也会为中国的未来担忧，尤其是当我们刚刚像丁公说的，我们给我们的家庭的朋友，我们跟我们过去的同事师长和我们学友来谈到这些所谓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谈到耶稣，谈到上帝，谈到基督教的时候，都面临一个巨大的文化的落差，一个很大的心态上的落差，特别是如何看待属灵或者就是精神和物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不论你打电话你还是回去看，你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其实这种落差不是简单的是文化和包括文化，但是远远也超过文化，是信仰的一个差别。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信仰的，包括无神论他也是有他很坚定的信仰或者不清楚的信仰。所以在我们回国的时候，或者在我们来到北美的人中间，我们毕竟在北美是一个就是属于边缘化的人，所以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可能还是停留在我们过去或者我们在中国中文网页台湾网页上看到的东西的。尤其从我们大陆来的人，我们可能想到物质第一性，然后精神第二性，或者对今天来说，不说这个问题，他们说今天第一，然后明天将来第二哈，我们都会这样来想。所以两者的关系来说，很显然当我们谈到精神和物质的时候，我们都是二分法的或者两步走的。今天的人说等我捞够了以后，对吧，我再来当我的物质有极大的满足的时候呢，我再来满足我的精神生活。今天的精神生活来不及的，来不及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仅是承接了古典的这个唯物主义的这种思想，而且更是被当今的世俗主义，包括比如说像马斯洛这样的这个混合思维，走出人类的思需要或者人的欲求呢是台阶性的。大家都知道哈，你如果认到你狗狗，你查这个马斯洛，你都可以知道，当他来分人类的欲望和人类的实现的时候，他五部分会很清楚的说，最基本就是生理的要求，接下来呢安全的要求，最后会说归属和爱的需求。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了，有了安全了，就是后面才说我被得到承认，最后我要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永远爬不完的台阶。如果你问什么人到了自我实现的时候，你问奥巴马，也许他说是的，但你问他说到底是这么得意吗？真是的那么满足吗？他会说哎呀，失眠很多啊，头发你看没看我这两年的总统做的哈。真正是这样吗？就这五种的马斯洛的这种欲求，一个阶段另一个阶段，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我就想想，就像跟我们在过去讲的共产主义，从这儿到那儿，然后而且低层次一定要被满足之后才能到上面的层次。所以当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来说，哇，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是远古时代的信仰，所以他们的时候需要。到了今天的社会不会这样的，今天的社会已经是按马斯洛的思想来走了。其实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真的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这些被上帝的这个形象所造的人，在我们的构成中，精神和物质或者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是相互互动的，是被造的时候是完整的一体，堕落后也是全人的迷失，从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体能。我们也是跟上帝、跟自己、跟人、跟自然有一个不可调和的一个关系的破裂。所以因此当今天的人类在渴望在需要的时候，它仍然是一个全人的整体的一个需求。可是人就是有盲点，人就是有误区，人就是愿意听信谎言，用简单的二分法或者台阶的五分法，让我们把精神和物质分开，让我们把永恒和今生分开。这都是魔鬼的谎言，世界的价值体系和人类虚妄的结果，败坏以后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今天打开眼经文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和井边的妇人谈话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打开 我们今天在边讲边读这些经文，你如果看这个井边妇人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觉得说这不是你的生活，你可能更像尼哥底母上次这个殷强长老讲到的第三章，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但你会发现在这个简单的这个市井下层的这个跟妇女的这个谈话里，井边妇人谈话里也反映出我们在座的人的很多的特征。换句话说，无论是耶稣跟这个饱学之士，这个犹太人的议员，这个发迹者或者成功人士，已经达到被承认或者说已经达到他被认可潜力发展的这个人，还是到这个我们刚刚今天要读的这个井边的妇人，刚刚我们也唱这首诗歌的来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下层人士，黎民百姓，仍然有宗教情怀的需要，不光是已经得了满足的人，所谓的满足的人需要这个信仰，而是这个井边的妇人没有什么文化，甚至可以用今天来说就中国的这个民间宗教的人士，仍然需要信仰。这完全跟我们被这种洗脑以后的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无论马斯洛所说的还是中国人今天所说的，这个欲望的实现是一个核心性的问题，而非是一个这些各种各分法，实际是一个心灵敬拜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什么占据你的心灵，支配我们思想意念举止行为的，这些就是你的上帝，就是你的功能性的上帝，或者说是你冒牌的上帝。不管你承认有上帝没上帝，什么人占据你的心灵，统治你的思维方式，决定你将来的目标，你的生活方式，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你的功能性上帝，冒牌的上帝。人是一个宗教的活物，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请你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1到42节，这个耶稣跟井边的这个下层妇女谈话中，这个从头到尾的42节里中，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情节，我们可以分成五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一开始和结束是代表整个耶稣基督特意要去撒玛利亚，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达成了，对不对？你可以上去的时候他特地要决定一个旅行，但是到40节到42节的时候，耶稣逗留在那里，大批的人开始寻求他们的人生意义，他们饥渴满足的地方。然后你再如果再稍微往揭开一点的时候，你看的这个第四章的6到15节和这个四章的这个27到39节的时候，是发现几段重要的对话，就是说耶稣跟撒玛利亚对话，在这个对话中他要揭示出人类无法满足的那个饥渴，我们待会儿会详细看。接下来结束的时候呢，就是耶稣跟门徒的一些对话，包括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改变以后，他的一大堆跟他城里的人他们的相亲的对话，这个对话又解释出这些承受了永生盼望，承受了满足喜乐的，像刚刚那个杜玉兴分享的这些人说，他们开始传递这个使人真正满足的这个盼望。那么中间是什么？中间是这篇对话的核心，这个对话的核心就是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甚至更超前的，比门徒还早的更确认他就是那位基督，是人唯一的满足，唯一的盼望，能够满足我们饥渴的那位上帝。人不是没有饼，人饥饿不是没有饼，人口渴不是因为没有水，是因为人弃绝了永生的道，弃绝了吃水赐水和生命粮食的上帝。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今天余下的时间，上帝怎么样让我们找到真正的上帝，而不是那些功能性的冒牌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你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召聚你的儿女来敬拜的时候，主你来帮助我们进入你的至圣所，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把我们所思所想都专注在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生命的源头身上。主你是我们满足的唯一的来源，无论你透过物质世界给我们的满足和你自己的其他方式的满足，都没有办法来取代你自己在我们被你设计中、被你救赎中、给予将来与你同在中 那种最深的满足，求主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我们深深的盼望和最深的满足，让我们知道我们敬拜应该朝向谁。就对不起哈，我们这里头开始敬拜的时候总有些打岔哈。有一个人，如果你今天来迟了，然后来不及关你的灯哈，这是一个 UCF 的牌照，上面写的是 Toyota Corolla， 大灯没关，是灰色的，在这边啊，您可以出去。如果你是灰色的 Toyota Corolla UCF 的牌照的话，就是有 paid parking sticker 呢，你可能要去关一下灯，不然的话要 jumping 的哈。不过没关系了哈，等等没关系，应该没事。我们来看耶稣这一段跟撒玛利亚著名的谈话。他特意的旅行，你看这个经文，请你打开，继续把你的圣经打开哈，在我讲解的时候请你打开。这一开始呢，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了很多的门徒，然后竟然比施洗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的施洗了，他这个是乃是他的门徒施洗。因此呢，耶稣就离开了犹大往加利去，就是由南向北的一个行程，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叫书家，靠近雅各布给他儿子的这个约瑟的那块地，那里有雅各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五阵。在耶稣公开传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一直不直接的与那些当时反对他的势力，就是宗教人士正面的冲突，因为他要来把他的福音传开，要培养他的门徒，他的时间没有到，因此他这时候离开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京城靠近耶路撒冷的犹大南方哈，开始向北方去，去回他老家了，这个回老家传福音了，就像这个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每年都有机会。他回去的时候呢，故事你可以看到发生在地点和时间很简单，这是个故事，所以这地点是什么，是这个历史古迹的地方发生了哈，是在雅各井边。这个可是非同小可，你今天听这事儿，如果你一点没有被旧约的背景，你觉得一点不管，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创世纪，这是一个非同可小的地方，是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将来要繁荣昌盛的地方，所以这是也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啦，以色列的鼻祖和他最喜爱的儿子约瑟在这里也提到了雅各当年的景。所以这里头这里的百姓你可以想象出来是有浓厚的什么宗教情怀的，对不对，就是可能对中国来说是在这个什么前一段时间你如果听 NPR 的话，说中国的这个很多人但都是去朝圣这个那个渔村叫什么来着，舍利子啊，也不就是那个在福建哦，马祖，对哈，然后马祖的这个书记共产党员他说我拜马祖跟我无神论没有这个冲突，你可以看到这个的问题哈，现在已经，然后别人问采访的时候说谁更大，然后这个村长说当时那个就别人说别人的采访的到底，他说那主持大，主持一招的时候不光是咱们村里的人哈，全国的人，台湾的弟兄姐妹啊，台湾的这个同胞们都来了哈哈，就是这你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可以想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见面的地方，这个树家是一个历史古迹，就是说是宗教的一个源头的。那么你看这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奇怪，它是一个中午的时间哈，中午的时间炎热的中东哈是非常毒的，这个太阳一定比奥兰多，有没有很多新生来到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教会的，有没有新生呢，上星期来过参加哈，还有哈，对，如果你来你就知道这个奥兰多的这个太阳一定比这个林肯的太阳要厉害哈，Nebraska是非常温和的地方，只是冬天比较寒冷一些哈。但是这个地方连门徒都累得不行，去到城里到这里买东西了，耶稣累了坐在这个井边哈，耶稣是真正的人哈，千万不要以为光他上帝，他累了就坐在井边歇着了。所以这样的时间发生的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耶稣到这来就是找这个人的吗？你看这一段话说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一种就是说那当时由于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不和，撒玛利亚人是杂种，在他们宗教的信仰里面也是混合的，所以犹太人一直是看不起他们的，所以因此他们大多数的人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要如果他们从北到南走的话是绕着走的，当然也有一些的历史学家呢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都被罗马统治的时候，很多犹太人是都这样走过的，所以无论是这个必须经过，是说 耶稣要特别走过，还是说必经之地的话，不论是哪一个结果，所有发生在地上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况且耶稣基督永远是跟父神是合拍的，所以这里头不管怎么样，你是哪一种解释，现在都不意味着耶稣要发生的这个对话跟井边的妇人对话是个偶然。今天早上有多少人偶然到教会来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真是偶然的被教会的弟兄姐妹接到了哈，我们教会有十几个学生要被教会接，这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UCF 的这个学生会主席任意的选的哈。但是背后有没有上帝的意思呢？ You never know， 其实是有的，不是任意选的。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你迟到的人当然也可以说这上帝的意思，我迟了。老早来的人也感到更好，说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早早就来敬拜，从一开始直到结束。到底哪个更符合上帝显明的心意呢？不用我讲，对不对？你迟到了，当然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在这时候得到了。但是上帝永恒旨意都有惩罚和什么奖赏，有祝福和什么咒诅的，你是要哪个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其实在这的时候都是一个 divine appointment， 都是上帝跟我们有约的一个表达。所以当我们初来乍到的人，来谈亲的人，来到这里的，包括杜弟兄来到我们中间，这都绝对不是偶然。你如果被你的同事、被你的朋友邀请，或者你在这里很久了，很少来教会，但是突然呢被一个人邀请，那你来到教会呢，这是上帝的恩典。你虽然在奥兰多很久很久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呢，时间到的时候，很多次邀请被你拒绝，偶然来了另一个人邀请，你就来了，前面的都驳回了哈，这是上帝的时间到了。所以你看这里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领受上帝的恩典来敬拜他的时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的，冥冥之中有上帝的手，我们通常会说是上帝的安排。当然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挣扎，这个怎么安排的哈？你就整个人生实际在发现上帝为我们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跟他捉迷藏的。当然不是没有图表的，是在他的话语里面的。好了，台词搭好了，我们来看下面精彩对话。他来解释，来揭示人类无法满足的饥渴。在这个耶稣基督跟他的对话里面，你看第七节，他这样来揭示这个问题的。他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了你活水。那妇人就说了，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对话很有意思哈，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他儿子并亲属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赐的水就什么永远不渴，真正永远不再渴哈。我们刚唱过，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夫人就回答了，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要让我这么老远来打水。这对话很有意思，你可以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说，只说两点哈。在这里的对话中，上帝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来揭示人永远没有办法满最深的满足可以靠物质满足。这里对话实在很精彩。第一个我想说的是，是耶稣主动来找这个地位低下的妇人的。道成肉身的楷模在这里做很多事，他不光从天上下来来到人间，跨越文化，他是跨越宗教，跨越性别差异。要知道，如果耶稣基督在这个第三章受到这个犹太的高官微服私访的时候，他当然应该很高兴，这个饱学之士、宗教人士、懂犹太的正典的人，他跟他谈话可能更深入。但是你发现，即使包括跟那更深入的人谈话，也是对不上点，对不对？有点对不上点哈，这里又开始对不上点了。所以在这里头，但是就关键是说，无论跟什么样的对话，有一件事情你发现，上帝愿意跟聪明人打交道，也愿意跟卑微的人打交道，愿意跟有钱的人打交道，也愿意跟没有钱的人打交道。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眼前的妇人，你可以想象是应该，如果 我是一个和尚主持的话呢，我应该不重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的香火钱肯定没有什么价值的，对不对？明白我意思吧？如果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比较 secular 就是比较世俗化，只看今天的，我可能看到这样的人我也不太在乎，因为什么？这是一个绝对没有影响力的人，这是一个绝对没有太多价值没有地位的，大中午的跑来就表明他没有影响力吗？没有人来中午来挑水的，他是想要避去人的。你这种人有什么价值来培养呢？带他做门徒，80岁的老太太有什么价值呢？但是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上前问他，你把你的水给我，跟他搭讪，跟他搭话，这表明上帝是不分类别的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他意识到人生各种各样的人，无论是尼哥底母还是今天的撒玛利亚妇人，都没有最深的满足。一个没有重生的人看不见上帝的国，一个没有活水的人永远没有满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我们的人生中，你是这样向人传福音的吗？还是选择他们的价值？神会呼召人在不同的领域里头，我先说这一点，不是说你去跟知识分子传福音不对哈，而是神对人每个人有不特别的呼召的。你可能你的装备是为这样的人，但是这种跨越文化、超越种族、家庭、地位和这种性别这种差异的人，是一个道成肉身更加彻底的人，更加艰难的人。好了，你接下来看耶稣跟这个妇人对话，非常的犀利，但是深入浅出，非常的温和哈。如果我们都能像耶稣基督传道的话哈，那个一年带12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分贝哈，我们这一年带一个的人也可能带成两个人哈。我没有要过分要求大家，对不对？参加我们教会会员课程上，我是一年带一个人信主。但如果你打开你的记录簿，你一年是不是带着一个人信主，或带一个人到教会来？有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带过人到教会来哈，你要想想了哈。那满足怎么来表达，是溢出来的还是挤出来的哈？好，你看这个这里头有点很好哈，它非常深入简出，但是呢你注意到有点对不上点，对不对？你看啊，耶稣他一看他耶稣他这样问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我就是给我水喝的是谁呢？你要反过来问我要的，他必早把水给你了。耶稣就说哈，其实呢我问你要水呢，不是我的需要，是你的需要。所以这个妇人就很奇怪了，对不上点哈。这个井这么深，你也没去句，你拿弄水给我喝呀？啊，就咱们这个就老百姓哈，我祖宗雅各给我们这井，然后他都喝着水，看到吗？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明年宗教出来了哈，就是说他一方面呢对不上点，说你要拿那个器具来舀，后头又觉得我们这是宗教之都哈，这个人来头不太一样哈，说到这个就说难道？你比我们这马祖还大吗？难道你比我这个雅各的这个源头还大吗？那是以色列祖先呢。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说你知道撒玛利亚人呢，他跟以色列真正中他也认为他很正统啊，因为以色列人是不光信摩西五经，还信后来的，就是我们的先知书、历史书。但是撒玛利亚人呢，只承认摩西五经，后面不要的，所以他只有这个，没有后面的。因此呢，他认为我们才是正统。你难道我们这个守正统的？所以他有点那小骄傲。虽然你别看这是一个，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一个，我在这个回国的时候培训就碰到这个有人上来，对不对？我跟一个从福建上来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干嘛要信洋教呢？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东西为什么不好呢？”然后我就跟他说：“佛教也是舶来品啊。”他说：“为什么要信中东的耶稣呢？”我说他，你不管他在哪儿，他如果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他生在哪里，他生在中国就应该信中，他生在以色列就要信以色列，因为开始上帝是透过以色列来做拯救的工作了，不是这个，他不是什么东西是外来的，整个人类都是外来的，上帝造的哈。所以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稣怎么回答，当他这个对上点和对不上点的过程中呢，耶稣开始回答，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什么，要在他里面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你看到耶稣真是很伟大，当撒玛利亚妇人哈显出一点属灵骄傲的时候哈，就说我们这个雅各权最大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不不不，你别听了，不听就算了，对吧？你不爱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讲呢，对吧？这耶稣可以这么说，对不对？耶稣怎么说的呢？他没有这样的，他说他没有跟你看以色列人骄傲的时候，耶稣有过这样说，他说在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有我了，他可以这么说，对不对？雅各是谁啊？ 亚伯拉罕是他的爷爷，对不对？在他之前，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时候欢喜快乐。耶稣没有跟他讲这个啊、哦，那个太深奥了哈，他跟他不怎么讲，他就是说真诚的跟他提供水，说你要知道我给你的水是什么，你就开始向我要了。那妇人怎么说呢？妇人你知道，老百姓哈真的是很冲突的。听完这个以后，比雅各还大哈，比我祖先还大，说先生，那你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我真有渴的问题哈。他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个妇人很有意思哈，他真是明白这个活水了吗？一点是有一些哈，就是说你跟他讲完说，比如耶稣是答案，告诉一些人，他也会要的，对不对？但是他要的时候，就是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和不是都在一起的，对不对？你接着后一句话就暴露他的马脚了，对不对？他怎么说的？让我也不用这么大老远中午来打水，解决我 today now， 对不对？你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发生他的真正的 conversion， 真正信主呢？应该不是的哈。所以耶稣在这里很有意思，他说天然的水固然好，但是无法满足你心灵深处的需要。世界的流行色不断的变，但是物质的缺乏难道是人类没办法认识上帝的一个阻拦吗？我就想起我们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弟兄聊到说，我们七十年代的时候结婚如果有八大件哈就很好了，三转一响，还记得吗？这个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是三转，一响了是什么？匣子里响了哈，就是这个收音机响了哈，这听不懂的人哈。这个当然，这个随着时间的迁移，到八十年代中国开始要走向迈向小康的时候，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万元户是很重要的，小康这些人，然后或者当时进修出国很少的工资的那些进修出国或留学的人，一回家八大件改变了，对不对？你可以有冰箱，有什么东西，人们也觉得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满足了吗？七十年代不满足会带到八十年代仍然不满足，到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完全的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贫富的差距也加大，但是总体人们是满足了，对不对？物质更大的丰富了，是吗？人心更满足了吗？到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出国不光留学，不光工作挣钱，出国花钱的人更加的多，对不对？美国人突然在两年前醒过来说，光让欧洲有这么多的学生去留学，把钱给他们，我们经济现在不行啊，不光中国人买了我们，然后呢我们还要让他们来付我们的学费。因此呢 Michigan State， 我昨天有打电话 Michigan State， 我那次去布道的时候有500个新生一年，今年950个新生全是 under 一年的学生啊。我讲过他在中国设了这个什么，阿里南有没有告诉 UCF 的校长啊，他的 bonus 从哪里发呢？不能从你们的，让你们 1% 不涨啊，对不对？你要告诉他要去中国招生呢，我们可有更多的福音工厂啊。好 anyway，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个大潮里，当物质更加丰富的时候，中国人更有钱的时候，哪里有贵的地方有中国人出现。但是中国人是有最深的满足了吗？中国人满足了吗？结果问题其实不是简单的物质问题，物质不是一个坏的东西，金钱也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但人们在错误的地方找最深的满足的时候，结果一定是不断的找下去，而且是一定没有答案。在今生结束的时候，下一代人继续找，瞎子领瞎子，因为在错误的地方来找满足。耶稣说，人若吃了我，赐了我，就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要在他里面成为源泉。这当然是指圣灵的工作，赐永远不能满足的生命的圣灵，也是耶稣的灵。当然耶稣这里不是简单的就地取材，用水来表达属灵意义，这个信仰有巨大的连续性。如果你了解旧约的时候，你看到说上帝在旧约中就应许以色列人说，救恩临到万邦的时候，临到以色列的人时候，就是个末后的时代，在以赛亚书里头这样应许说，在12章3节他说，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第49章10节说，不饥不饿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泉水边旁，上帝的灵要浇灌他们。在以赛亚书44章接着说，因为我要将水赐给凡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渴之地，像我们刚刚唱诗一样，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的后裔，要将我的福浇灌你们的子孙。其实不光是以色列人，他接下来后面说，包括那些原来不认识上帝的人，在以赛亚书55章的1节说，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这里讲的不是物质的坏，而是说你永恒的满足在哪里。你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亲近我，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约，永远的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经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必招他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来奔跑。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亲近的时候求告他。旧约中的福音多么的清楚，但是在这个信仰混合的时代，在当时的这个撒玛利亚，只承认摩西的五经，看不到将来这个整个救恩的成就的不断的发展，所以自己呢就编加了很多的想象，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一样，甚至有了摩西五经，有了整本的旧约的人，仍然不能够按照圣灵的意思，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解释圣经，因为不重生的人就不能够明白。所以也不要怪罪这个井边的妇人，尼哥底母都搞不清楚，我们这些人原来同样搞不清楚。有多少人在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读满了整本的圣经，但他们的信仰多么的空啊。我这次跟 Richard 一块到中国去教神学，他讲了一段他的故事，就是当他毕业的时候非常的优秀，当时的这个他们这个哈佛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个系主任就来邀请他说，你愿不愿意留下来，然后呢他说你要留下来有什么条件，你开个单子给我。然后他说你让我想一想，他现在说我应该当时就拒绝他，但是他说我没那个勇气，他就像马丁路德一样，我就回去想。想了一晚上祷告之后，第二天到了这个他们系里人要面试他，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这个他就在这样回答的时候，他突然圣灵就感动他，他看所有这些哈佛的这些神学院的院长，所谓的研究圣经的人，他看见他们里头的空虚，完全 emptiness of the religious exercise。他说我不要，开什么样的单子，天价我也不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问这个妇人，活水究竟是什么？尼哥底母问究竟什么是重生，或者旧约中说的刚刚这个以色列的圣者，神要荣耀他的，或要使万民来奔跑的，究竟是谁呢？可我们得到满足的是谁呢？我们接下来可以看这里核心的地方，耶稣指出那个敬拜那位永生的神，这个是可以满足我们人类最深的需要。第十六节接着说，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来。妇人呐、啊，我没有。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礼拜，你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必须拜他，所以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或者真理和圣灵来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大家对耶稣指出这个独一的上帝是满足人类最终最深饥渴的办法，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体会，可能听起来这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包括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敬拜
虽然原来看上有点看不上，对不上点，对不上号，但是人类在哪里寻找，我们刚刚已经点出来了，人基本上在最关键的几个地方，在金钱、权力和爱情中寻找，因为这三件事情都是最有诱惑力的。好，今天有人要结婚啊， 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讲太多哈，下午再讲。但是呢，这些就是成为冒牌货的上帝，就是假冒的上帝。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妇人的问题，他刚才为什么要水喝呢？他的问题是爱情的问题。所以现在耶稣要对症下药了，注意看耶稣怎么下药的。他说你请你把你的丈夫叫来。这个妇人刚开始回答说呢，我没有丈夫，没有撒谎。但是显然你这妇人为什么回答呢？为什么这样回答？不要揭我的伤疤，这是我难堪的地方，我大中午出来避免所有的人，见到你喝口水就算了，你干嘛揭我这个伤疤？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有意这样做。你看到说，因为当他认为是个私人问题的时候，耶稣呢把他的敏感的地区呢其实是点到为止的。李红军老就说我陈彪你别说话那么直哈，我觉得他说有道理哈。你看他这里，他后面的回答就很好，他说你说没丈夫，耶稣说不错，你已经有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话是真的。耶稣先肯定说你没有说谎，你说的是真的，你是要搪塞，但是你没有说谎。但是他指出你是有五个丈夫的人，你现在也有男人，但他没有说你看非法同居啊，然后怎么的哈，违背了律法石头打死哈，没有说这话。结果这个后来这个妇人当有福音的时候，他有勇气，就像杜弟兄说的，过去抽烟喝酒干什么，这有什么呢？那时候他不会承认，你先只要说你是一个大坏人哈，但只有被改变了以后才能看见我们生活的污秽，没有盼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人就开始向众人承认了，对吧？然后她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当然她不是因为她是弥赛亚，她是什么呢？指出她生活的细节哈，有点像算卦的一样哈，对不对？如果今天我知道有一些灵恩派的牧师特别到教会，有一些人来，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到教会来，你到我这来，我来告诉你很多的事儿，那你可能就先信主了。不过我觉得我一没有算卦的能力，再也不是重点哈，这不是重点。耶稣，我跟耶稣不一样，耶稣知道他有五个丈夫，没办法知道这些，除非你告诉我。其实妇人目前的问题是我们人类刚刚我说的三大问题之一，男女的问题，就是爱情的问题，金钱、权力、爱情，这是最有诱惑力的，所以最有竞争力的，越是越好的东西越有潜能什么成为冒牌货，太假了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这三样最好的东西就成为偶像了。什么是偶像？ Tim Keller 这样定义哈，他是看了那本书，他说任何在你看来比上帝还重要的事或者人，任何比上帝还能抓住你心思意念的事和人，或者任何你想寻求得到只有上帝才能给你的东西，结果你就把它当上上帝了，这就是您的偶像。你有没有？我承认我有过，我可能现在还有。你有吗？你以为基督徒没有偶像吗？不光非基督徒有，这个妇人有，基督徒也有。看看你们的选择，看看我们的选择，就会知道了。只不过有的时候不那么显然。哪有人不渴望爱情呢？文波和姚文静哈，你只要想一想正在谈恋爱的人就知道。但是这爱情有多危险呢？你看看那些不断的结婚再离婚的人，不断的换情人的人，不结婚的人，还有那种同床异梦的人，你知道爱情有多危险？最好的东西如果成为你终身的押宝。所以这个在这个 Counterfeit God 这本书里头， Tim Keller 说的很好，他用了一章的时间来讲，就是 Love is not all you need， 不是这种爱情是你人生所有的需要，这是一个部分，但是你把它升为至高的时候问题就知道了。既然我们说到雅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来看看雅各。雅各和他表妹拉结的爱情是传为佳话的，因为他坚贞的为他等了七年又七年哈。但如果你再仔细的 unpacking what's going on， 看一下这个他们的爱情，其实哈，往往是雅各的功能上帝占上风，未必是真，因为他是更那时候他并不真正认识神的，对不对？雅各是什么认识神的？啊，我们都知道他是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的。所以你还记得雅各因为骗了他的这个哥哥，拿了这个 birthright 以后呢，逃亡了，离开了这个父亲的爱，离开了更爱溺爱他的母亲的爱。所以这正在是孤孤伶仃的时候，到了舅舅那里，看到了这么漂亮的谁啊？拉结，哎呀，这个呢不是他的人生的满足吗？所以这么一个大美人成了他的希望。所以这个拉班来这个巧计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又是亲戚，我要光光白白让你打工给你挣饭，那太不对了，对不起你了，你还要什么？啊，当然不用说了，就是拉结了，好吧，七年咱们说定了哈，根本不查这个 contract 的哈，骗没骗不知道。你知道人要他的东西的时候哈，你有没有觉得你特别想那个东西的时候，钱再贵都要买哈， 除非你做过 homework， 祷告过说再贵不一定要买，我有一个价值，有个底线。你看这个拉杰和这个爱情的时候，前面咱们先不讲到拉跟利亚吧，七年到了，对不对？他说好了，结婚了。那天晚上，我相信这个婚纱一定是非常的厚哈，酒一定是喝的很多。第二天早上起来，阳光一照的时候，眼睛一睁开，怎么是没眼神的谁？利亚，小眼睛利亚，这七年白忙活了。早晨睁开眼睛又是利亚，多像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结婚了以后，哇，又是利亚，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个拉杰呀。潘金光，我不是说你哈，你也不是说我。我们这个，我们爱人的这个，就爱美人的侄子哈，这个时候真正非常的不满足。接下来，所以再干七年没问题，因为继续向前跑啊，爱情没有到啊。好，再来七年之后，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把这件事情，爱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在拉杰和利亚的这个雅各和这个拉杰的爱情后面是非常美的。但如果你知道他们俩的故事，就知道这件事情让成以色列这个十二个弟兄一开始就不和，不是吗？你以为教会从今天才开始不和的吗？一开始就是问题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大太太生的这几个，虽然每一个都身强力壮，但是呢，雅各不爱，因为雅各爱拉杰胜过谁？拉杰胜过利亚，所以利亚就非常的痛苦，然后就祷告神说：“你来解决我的，你这个丈夫不爱我，我是大太太，怎么办呢？七年我跟他的时候就同床异梦，老把我做代替品，今天呢，好了，娶了他了，更惨了，怎么办呢？生吧。”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他的解决办法，对不对？传统的家庭价值成为他的盼望，我生一个儿子，老大，这叫什么名字啊？刘辩啊，那到后来呢，接下来生一个谁？利未人，利未出来了。这两个生的时候，他都说一句话，你看，我见上帝，见我如今我生了这孩子以后，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就又生一个，这事情没达到。他说我生立位的时候，意思是联合上帝必愿，就是说我的丈夫必愿意跟我联合，就是愿意跟我同房，你看到吧？他每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功能性的上帝，来帮助我解决我对丈夫的饥渴。我丈夫太爱他的小太太，我那个妹妹从小就长得很好，我爸爸从小就愁我嫁不出去，好容易找到这么一个侄子，终于骗了嫁出去，结果是这样一个结局。你说我们的爱情多悲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写照？我不用讲我们现实生活，我想你自己可以画，你们都很聪明，可以点点点点点连到你自己。每一次的生产之后，就更深的失落，因为他的生育并不能够安慰拉杰的失望。那我们不知道撒玛利亚妇人为何他前面有五次婚姻的失败，但本质的问题，我相信跟雅各新婚的经历，从梦中醒来，到了早晨，雅各一看，又是拉杰，又是利亚，所以对不起，都是利亚，不是亚杰。这是失落园以后人类的共同经历，这是一个宇宙的一个怪圈，在人生生活中来彰显出来。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一切，忘记背后得到一切，但是得到以后呢，大失所望，一生拼命的读书，进了名校，进去以后发现不过是另一个利亚。读完了博士，终于发现以为你可以身价百倍的时候，你呢发现不一定有人来雇你，开公司也没钱。真的，我们不过是人生就是变相的，早晨醒来又是一个利亚，又是一个利亚。当你带着这种期待，把这些刚刚讲的爱情、权力、金钱当着你人生最终的宝贝和满足的时候，或者压到你最终的这个期望压在你的配偶身上的话呢，你不仅毁了他，也毁了你，因为他不能够承受这个关键的东西。他 mirrors the human， 只有上帝能够做最深的满足。他在造我们的时候，这是为什么传道书说上帝把永恒放在人心里。奥古斯丁也说到说，我们只有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最深的满足。换句话说，人只有归向上帝的时候才能得到满足，不是他告在我们里面，而是我们归向他的时候，甚至可以这样说，不然的话，你在你各种各样的追求中，最后到了早晨，当 日光出现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就是酒醒的时候，不过是谁啊？对，不过是利亚，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但是很有意思啊，他把他引到更高潮。我觉得虽然这个问题他不一定很清楚，他引到了敬拜了，这个东西非常的奇妙。上帝就把这个满足源头指出来，我们祖宗在这山上拜，你们到时候应该在耶路撒冷。既然你是先知，帮我解释一个大的问题，正确的敬拜方式到底在哪里。我不管撒玛利亚什么样心态，你们正统的犹太教说在这儿，我们正统的这个摩西五经说要在这山，究竟在哪里？是在麦加呢？今天的有人说应该要朝着麦加去，有人说要在耶路撒冷，有人还说在马祖，有人要说在这庙里，还有人说在最高的珠穆朗玛峰的脚下有一个叫布达拉宫。到底是什么？是永生的上帝，还是这一切其他的虚假的很有能力的这些假冒的？注意耶稣的回答，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就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在真理和圣灵中来拜他。只有两点很重要，救恩是从犹太人出的，这里耶稣毫不忌讳，因为上帝的救恩是这样出来的，整本旧约都指向耶稣基督。上帝先拣选犹太人来吸引万民来归向他，犹太人的旧约告诉弥赛亚要从犹太人出来。还记得刚刚我们讲的雅各和利亚吗？雅各什么时候归向上帝的呢？是他离开拉班然后回去的时候吓得要死的时候，真正的威胁不光是我的满足，我生命被威胁的时候，在伯特利那里遇见了上帝，虽然变成了瘸子，永生中一生中后面是举着杖来敬拜神的。雅各中，雅各有很多的人生弱点，但是他在整个的摔跤中，他知道他用他余生的最大的力量来要谁，就是那个真心的满足，真正他以前从拉班那里或者从拉杰那里从利亚那里没有办法得到的上帝。同样的，拉杰其实比他醒悟的更早。刚刚有人提到拉杰其实生了两个孩子，完了第三个生犹大的时候做什么？犹大的意思是什么？是赞美耶和华，我生出来要赞美耶和华。结果的说，我就是要赞美耶和华。他现在生完老三了以后呢， Who cares， 说我知道在这件事上究竟谁是我的满足。当然你可以说，哎呀，他反正得不到他这个老公的爱，他就是画饼充饥了。 No no no， 他在这里说赞美耶和华。雅各的这个大太太选了犹大的名字就是赞美耶和华。我们也知道从犹大所出来的谁，大卫的子孙，所以最后大卫的后裔出来不会从其他的后裔出来的。所以幕后时间到第二个部分，你可以看到不光是从犹大出来，说时间到了，有一个改变，在新约和旧约之间有一个强烈的改变，这个改变是犹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接招的，也是使徒花了很多的时间要来解释这两个时代的连接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就随着耶稣基督他的来到，随着他来，敬拜的实质要更加的清晰，说不是在撒玛利亚，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都被十字架超越和成就了。也就换句话说，全地都要属耶和华，万民都要来归向他。就像在旧约中所说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海水一样充满着地，万民都要登耶和华的山，万物都要称他的至圣所。我们所以知道，在新约成就的时候，在将来的时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临，整个教会从上面下来，然后呢，有没有圣殿呢？羔羊是圣殿，耶稣是 final temple， 是人跟上帝的终结，没有他没办法去那里，没有他没有满足。亲爱弟兄姐妹朋友，这件事情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你需要来体验，你需要来把你的假神交给上帝，用真神来做这个交换。妇人说了，我知道你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来要把一切告诉你。耶稣说，我现在就是那位告诉你。我不知道撒玛利亚妇人了解多少，肯定没有我们今天的人了解的多，但是这个耶稣向他表明的这个重大的身份实在是我们要听的。在座的人，我们其实都很像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的意思往往对上帝的敬拜和我们自己的满足之间够不上，跨不上钩的。我刚刚讲的时候，我觉得你们都在笑，但是你们应该有的时候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那种梦醒来以后，就是我们的敬拜的上帝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上帝 好像不是一个上帝。换句话，星期天的上帝跟我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上帝不一样，星期六的上帝也不一样。我们的孩子昨天晚上去这个已经很好的聚会结束以后，他们说要去看电影，三个人去看了。我告诉他，如果这个电影呢是九点钟以后，你就不要看了。结果九点四十，我看完以后到家快一点了，早上就爬不起来了。What is his function, God? Tell me. 星期六的上帝跟星期天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人类的悲哀，这是弟兄姐妹的悲哀，也是我的悲哀。但是上帝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要解决我们偶像的问题。解决偶像的问题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偶像，只能用敬拜来解决，只有用敬拜来解决。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想到偶像的时候，几乎听起来就像是上帝一样。这种扭曲了的敬拜，或者想要用其他东西代替品、假品带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这是为什么 Piper 说了一句名言，很多人就说，当我们在上帝里最深的满足的时候，上帝的名在此就得到了最高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荣耀神，这是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真正被上帝改变的，改变我们敬拜的次序，改变我们敬拜的时间，让我们开始唱诗的时候就到这里，这是开始。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坏习惯，不是你有意要迟到，而是你总是觉得你三十分钟能到。我就发现我的一个改变，就是说你总是当你有了孩子的时候，你总要晚一点出来，所以你先打出十分钟 get ready。你不要说到教会十点钟，你九点半走，如果是半个小时，你要怎么九点二十准备，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从容的进来，预备你的心来一同的朝见真正能够满足你的。不然的话 you never get it ready， 你进来的时候也是隔靴搔痒，因为你没有预备一颗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在它里面得到满足，那些其余的东西不过是烟云，不过是像我刚刚说，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个时候不断更换，但是早晨醒来还是利亚，不是拉杰。这时候真正享受欢乐的人，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对话非常的精彩，我们要花以后的时间来讲。但是从二十七一直到这后来，是说耶稣跟妇人谈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做什么。之后就门徒回来说，你跟他说什么话，你怎么跟他在说，你越了这个不该越的界啊，师傅啊。这个化斋回来的人这么说哈，然后那妇人呢就留下罐子。你看到这个人，他很大的对比，如果仔细看到这个妇人，刚刚信主的这个妇人哈，明白了以后呢，信的并不是很多，就竟然跑去跟别人讲，他说到合成的人说，这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你们去看他，他是弥赛亚啊，你要去看呐，你们也要去。结果门徒说什么呢，耶稣吃吧，您饿了。It's ironic， 就是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这种对比的时候，圣经经常有这种就是很奇怪的，怎么这个刚刚信主的人比这个长老执事牧师还热心啊，就奇怪的事情。然后接受耶稣就开始道出他们的问题了。你看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他的工，你们岂不是说，你们老说收割没到，耶稣说哈，今天就可以收割了。当末世来临的时候，耶稣又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撒种的时候就有收割的时候，有时候撒种很长的时间才收割。耶稣不过说，你不要小心，收割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撒种的时候，非常快的。刚刚我们已经听到见证人这样说，他说我差你们干什么，去收那个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纺线，然后你什么呢，你享受他们的劳苦成果，这多好啊，多好啊。所以你想想这个妇人和门徒这个对比，传递救恩的喜乐，对我们今天的门徒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往往是刚刚信主的人，或者他属灵刚刚复兴的人，他呢往往去把他这个救恩传给别人，往往我们这是听惯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多的被偶像站立，从来不知道 function God is not a real God。 这是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喜乐去分享，因为觉得 this doesn't help much right， 除非你真正经历到上帝，活水的源泉在你里面流出永远的江河来。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收成，眼前的撒玛利亚人就是收成。你还记得腓力都后来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对吧，耶稣现在是撒种，腓力来的时候合成的人都信主了，很多人都相信他，他们已经先做铺垫了。别人劳苦的人你们享受，我相信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绝对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就信主的，都是多次多次的，最后一个饼吃饱了。但是我们这些收割的人得工价，上帝说还算你的账，其他人白做了。 那当然不算。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得到永生的，就是要带到永远的，就是永恒的基业，这个喜乐要存到永远的。你看到叫流泪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呼，说他们也算，你也算。你不过这时候就说了一句话，我知道我们新生开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是不是第一次邀请他们完了以后我们就失望，就不来再邀请他们了？你认为收割的时间是不是没有到？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到，但耶稣说已经发白了，庄稼已经发白了。结局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特定的旅行，耶稣要找这个撒玛利的旅行，结果是什么？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很多的籽粒来。当撒玛利亚人把他的丑闻，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五个丈夫，这个是很难说，现在都不敢嫁了，那个时候还不流行这个同居哈，就那样，所以他不能够出来的。尽管是他的悲哀，这个时候他用他的弱点见证上帝的恩典，说我这样一个人都被接纳了，所以合成的人都听他了，说听完了以后说哦，那耶稣也去吧。耶稣一来以后他们说你们住下来，耶稣叫来住来了以后呢，他们怎么说呢？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便对妇人说，我们现在信哈，不是光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眼听到了，这真是救世主。我知道我们在我们上主日学都会教导弟兄姐妹要来鼓励，向别人传福音，要讲我们的见证，但如果我们的见证如果没指向基督哈，有可能会是竹篮打水。亲爱的弟兄姐妹，指向那位是我们人类得满足的，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人生是一个旅程，人生是个旅途，最后收获在这个简单的故事，你可以看到你在将来要什么样的收获，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收获，还是整个一生的行囊，像费翔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空空的行囊，故乡的云，故乡的云，真的吗？北京的云真就比台湾好吗？比美国好吗？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有一个漂亮女人的故事让我来做结束。这人非常的美丽，一个美国人，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出众，老师也喜欢她，很多人都喜欢她，最后她发现我的美丽可以控制男人，所以她就开始用她的美丽来 manipulate 很多男人来听她指唤。但到后来有比她更强的男人，比她更厉害，比她还美丽更年轻的人，最后呢，她最后沦为男人的奴隶，因为她希望这些人尊重她爱她。最后呢，她到一个阶段她信主了，但是他还不能够连接刚刚我说的两个敬拜和什么满足的问题，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心理医生去看我今天的问题。他说，那个心理医生说哈，你的问题啊，我看是个经济独立的问题。你知道哈，你现在依赖这个呢，不是你爱的，是因为你需要经济，你只要经济独立的，这问题解决了，那时候他没问题。但这个女人她开始对福音的了解，她说我不想放弃我做女人的尊严和价值，我变成像男人一样把工作作为偶像来崇拜，我这样来干吗？难道我的价值原来把我的价值建立在男人爱我或者我控制男人上，今天我又把我的价值什么建在我的工作挣多少钱上，我不是又是醒来又是谁呢？拉杰呢？所以我不能做这样的事哈，那这是我家的哈。所以他就开始读经祷告，说要到底怎么样。他在读经的时候读到哥罗西书三章一开始，他说你们若真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就应该求上面的事，因为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读到这个的时候突然大悟彻悟， Christ is my life, it's not my boyfriend, it's not my work, it's Christ is my life。 他这个突然醒过来，基督是他的生命，我们要跟他一同显现的时候在荣耀里藏着。他就说工作不是我的命，男人不是我的命，基督才是我的命。最后他真神赐给他一个男子，然后这时候他说他不是利用他提高我的声望，而是真正爱他。 In Christ alone。 愿上帝祝福所有有耳要听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中间行事做事做奇妙的工作，你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不是一般的罪的捆绑，是偶像的捆绑。主，你让我们来回到你活水的源头，在那里面真正喝的永远不再渴，让我们每一个有体验的人再次体验上帝的恩典，再次跟别人分享这位真理的源头。我们求主赐福这个教会， 赐福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人，如果是第一次还是多次的人，都因着这个活水生命被翻转，真正找到不是那个冒牌货，而是创造宇宙万物救赎我们的三一真神。阿们。